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北国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27讲，上一讲我们谈了何西阿书的第11章，谈到上帝不忍弃绝以色列，会再一次从各地招聚他的儿子以色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今天我们要来看何西阿书第12章的内容，来更进一步了解上帝之所以不忍弃绝以色列，是因为就像上一讲我们读到的出埃及记，早在出埃及以前，上帝就已经爱了他们的先祖，早就有了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生命记四章37节说道，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因着上帝对列祖的爱与信实，所以尽管按着摩西之约，北国以色列因违反律法只有死路一条，但按着上帝对列祖的应许，对列祖的爱与信实，按着上帝曾经对待雅各的方式，北国仍有指望。这就是12章的主要内容。我先很快的来交代一下11章12节，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或意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这一节有很多经文校勘的问题，而且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这节是位于12章的一开头，12章一节。由于这一节有很多希伯来文的问题，大家只要知道这仍然是一句对北国的谴责就好了。我们接着来念12章1到6节，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犹送到埃及。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第一节，以法莲吃风，希伯来文也可以做以法莲放牧风。其实不管是吃风或是放牧风，都是很奇怪的，吃也吃不到东西，放牧也放牧不了什么，都是很虚空的感觉，很荒谬的感觉。追赶东风也是一样的，也是荒谬。东风是指迦南地东边从阿拉伯半岛往西吹的风。阿拉伯半岛是什么？都是沙漠，都是沙漠的热风，所以东风是极其干燥炎热的。谁会去追赶东风啊？ 没有人会。这都是极其徒劳无功、荒谬的事情，而这就是他们去投奔外邦的景况。不仅这样，在这过程当中，他们还增添虚谎和强暴。所以呢，接下来二节说，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这里提到犹大是有点奇怪的，因为这里的下文主要是针对北国以色列，而更大的上下文也都是在谈北国的问题。雅各就是以色列的先祖，在这里是一语双关，同时指着先祖雅各，也指着北国以色列。谈到上帝要按照雅各所行的还给他，希伯来文这样翻译也可以。不过呢，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上帝并没有真正的按照雅各所行的还给他，反倒是以恩典与慈爱待他。回过头来讲犹大，所以呢，有学者认为这里提到犹大，是说上帝会以同样的原则来对待南北两国。但是也另外有学者认为，这里的犹大是后期加上的，后来的编者为了将这里的信息应用在南国犹大的身上，所以添上的。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上帝到底是如何来对待雅各的。首先，经文回溯雅各生平的重要事件，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这里回溯创世纪25章的故事，谈到雅各出生时手抓住他哥哥以扫的脚跟，就是因为这个抓脚跟的这个动作，这就成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雅各就是抓脚跟，紧跟着脚跟的意思。而这个动作抓，其实也预示了雅各这个小孩将来会是怎么样的性格。雅各是一个好争竞、好夺取的人。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其实可能也有着很类似的性格。这种人可能是很负责的人，比如雅各在为拉班放羊的时候，看起来他是相当认真负责的人，对吧？但他也非常在意自己可以得到的东西。经文说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是回溯创世纪32章24节开始的故事。那里讲到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其实不管是创世纪那边或是何西阿书这里，都谈到雅各胜了那个与他摔跤的人。而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推测，这过来与他摔跤的不是别人，正是上帝自己。 我们可能会非常纳闷，我之前也听过有人问，雅各怎么可能赢上帝呢？让我们重新来看这个故事。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所以到底是谁比较厉害？如果这个人能够很轻易的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就把雅各弄瘸，谁才是那个力大的人？谁才是那个有能力胜的人？而且你看雅各的回答，雅各自己也知道，这个来与他摔跤的人，在他把他的腿弄瘸之后，雅各跟他求祝福。这个摸一下就能把你弄瘸的人，有能力给你祝福的人，你有办法不让他走吗？当然不行。所以各位同学不要只看字面的意思。这边所说的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其实是那人还不愿意胜过他，那人决定整晚与他摔跤，主导权其实是在这个人的手上。他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也不是这个人没有能力走，而是他不愿只按着他的意思，他希望雅各做出一个适当的反应。这有点像什么呢？就像一个爸爸在跟小女儿在试图摔跤，你有一种方式是这个爸爸马上把小女儿撂倒，制服她，告诉她，看看谁是你爸，从此以后你最好都尊重我，听我的。还有一种是跟她摔，跟她玩，一个小时之后，爸爸说，可以了吧，够了吧，爸爸要走了。小女儿不想，这时她还觉得自己可能会赢，爸爸才一瞬间把他撂倒。这时候小女儿会怎么想呢？哦，原来我爸这么有力气啊，这么强壮，原来刚刚的一个小时他都是自愿让我的。为什么他愿意让我？因为他不愿意单纯用力量来让我臣服，因为他在意我们的关系。我需要听我爸的话，我在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求助他，因为这段关系不是单纯用力量来彰显的。你看我们上一讲讲过，上帝发怒是克制的，但上帝彰显他的爱也是克制的。上帝本来就预备了祝福要给雅各，雅各的一生都在汲汲营营地抓，奋力地夺取祝福。从长子的名分，到妻子，到与他哥哥要见面，他都花了很多的心思，做了很多的预备。但是上帝早就定义拣选他，要与他同在，要祝福他。但是上帝能够一股脑地就把祝福倒在他的身上吗？这样雅各会学到什么呢？他难道不会以为，哦，原来我的所有手段都是有用的。果然嘛，人生就是要靠自己。或是，上帝这夜马上把雅各撂倒，告诉他，你看看谁才是老大，然后把祝福塞给他。这样雅各会怎样来看待他与上帝的关系呢？所以你看，上帝有多难？要建立一个成熟、双向、以爱与信任为基础的关系，并不容易。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上帝当然可以以雷电、火山、各种可怕的方式显现，甚至像旧约乌撒那样，你不洁净就把你当场击毙， 你服不服？当然服。但那样的关系只是建立在恐惧之上，而不是爱与信任之上。回到何西阿书这里，雅各在伯特利遇见上帝。伯特利希伯来文就是神的家，这是雅各给取的名字。在创世纪28章，第一次上帝对他显现，重申与他祖父亚伯拉罕的约定。在35章，上帝又再次向他显现，再次重申与他祖父亚伯拉罕的约定。上帝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已定义赐福给你，你不用担心。但我定义赐福给你，不是因为你好，你多么的忠心，跟你无关。我要赐福给你，单纯是因为我是守约的上帝。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所以如果雅各真的听懂了，他就可以得享安息，他不用一再的抓取，一再的为自己算计，想要为自己谋求福分，不用，只要相信上帝。就像他瘸了一条腿一样，他瘸了腿，所以他终于可以倒在上帝的怀里。十二章引用先祖雅各的故事，要告诉北国以色列，你们要纪念这样的上帝，要等候这样的上帝。摩西之约我们失败了，我们得罪上帝了，但列祖之约仍在，上帝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十二章六节的仁爱，希伯来文就是 hesed，是守约的慈爱忠诚。只要你们仍然愿意归向上帝，仍然是上帝为你们唯一的神，对他忠心，你们就仍然有指望，永远有指望。你可以有信心来等候你的神，你的神不是冷酷无情的神，你的神是慈爱守约的神。只要你愿意等候他，归向他，他必然会以怜悯来待你。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接下来我们来念十二章剩下的经文。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我已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 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十二章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到六节，第二段是从第七节开始，又是以对北国以色列的谴责开始。这一次是一个比喻，讲到北国就像是不好的商人那样，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可能是谈到他们国中的不公不义，可能是谈到对外贸易的问题，也可能这整个商业的比喻本身就是一个更大的比喻，谈到他们与外邦立约的关系。因为在整个何西阿书中谈到好几次北国与外邦的结盟，都充斥着谎言、虚谎这种字眼。北国与外邦结盟，将自己国家的命运像商品一样交易出去。第八节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这是北国自以为的，他所得到的，他认为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显然不是。第九节再度谈到出埃及的主题，这里是一个刑罚的宣判，谈到从出埃及以来，上帝就是他们的上帝，因此必使他们再住帐篷，暗示他们要再进入旷野，再次进入那些居无定所只能住帐篷的日子。接下来我们跳一下看第十二节，再次谈到先祖雅各。这一次呢，是谈到雅各生平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他因为欺骗以扫长子的名分，为了躲避他的怒气，就逃到亚兰地他的母舅拉班那里。雅各喜欢拉结，愿意为拉结服侍拉班七年。接下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在创世纪29章19到24节，拉班说，我把他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拉班就摆设宴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这里何西阿说，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你看你们的先祖雅各，他为了有妻子，为了有家庭，要努力的服侍人，要帮人放羊。原本的故事更惨，第一次还被骗，被骗之后又服侍拉班再七年，七年加七年是14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这是雅各的经历。但是呢，相对的，耶和华是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借先知而得保存。雅各，先祖雅各，或是后来的以色列，如果是要靠自己，下场都不怎么好。就像这里为了妻子服侍人，相对的 想想以色列是怎么存在的，以色列是怎么存活下来的。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上帝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用我们基督教新教的话来说，是白白的恩典。上帝没有要求你什么，上帝是主动的、自愿的，借着先知摩西拯救他们出埃及。接着在旷野又有许多次，当以色列悖逆的时候，是上帝的先知保存了他们。大家记不记得九章七节，明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北国举国上下并不喜欢听何西阿的信息，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不是吗？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但是多次多方的，上帝已经晓谕众先知来宣告审判的信息，但大家并不喜欢，大家并不喜欢审判的信息，当然也听不到审判之后上帝要再招聚他们，再与他们建立关系的信息。这里说先知，上帝的先知不是你们的敌人，相反的，以色列是借先知而出埃及，是借先知而保存。这一节是第一次这样清楚的、具体的谈到上帝的先知与以色列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是上帝拯救以色列出埃及，但经文没有停在这里。这里强调先知的职分，强调以色列是借先知而保存。换言之，没有先知，以色列早完了。我们在这里留个伏笔，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具体的以色列借先知而保存的具体经文有哪些呢？其中的一个例子是，上帝要刑罚犯罪的以色列，但摩西向上帝祷告，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按着上帝的公义来说，万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先知诉诸上帝的慈爱与怜悯，诉诸上帝的荣耀。到了新约，不是也是这样吗？上帝必须要来处理这个世界的罪孽，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但那位先知耶稣基督在上帝与世界之间做了中保，我们也是借耶稣基督而得保存。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母亲。